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节目呢，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有关耶利米的蒙召和使命，今天呢，他继续分享耶利米讲的第一篇预言，内容主要是指责犹大国的百姓故意犯罪。好，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请翻开旧约的耶利米书。对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呢盼望您能够经常来信，分享收听这个节目的感想或者是心得、意见都好，让我们能够彼此得到鼓励。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都可以。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那显然呢，如果连祭司、牧师都是败坏的话，那你还能指望谁呢？今天有许多人的神学观是属于完全自由的神学观，他们实在是不能称为基督徒。可是呢，他们仍然站在讲台上，在主日学上呢，会对会众传讲他们的所谓信息，但是他们所讲的呢，根本就不是福音。这真是很可悲的。神向以色列呼喊的时候，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祭司执行律法，却不认识我，牧师也都违背我，你们的先知是在借巴利说预言。耶利米说第二章第九节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与你争辩。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换句话说呢，往西边去。基提海岛呢，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通往西方世界的门户。第十节，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基达呢，也是通往东方世界的门户。神是说，你们到西方去看看，也到东方去看看。耶利米说第二章第十节继续说，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的确有这样的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而一般人呢，不会改换他们的神，因为信仰体系已经在他们的文化层面中根深蒂固，即使他们拜的是假神也不会更换。可是在第十一节，神说，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就是指 与我之间的相交。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一和十二节，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呢，要因此惊奇，天使从天上看见，都非常惊奇。我相信呢，许多时候他们看到我们做的一些事呢，也常常会感到惊讶。哦，不不不，你看这些个基督徒啊，怎么做这种事啊？我深信啊，天使看到我们做了许多愚蠢的事，都会说，哎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们知道这样下去呢，我们会因自己的愚昧落得灾难性的下场。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圣经呢多次用水来代表生命，因为水对生命是太重要了。主耶稣呢经常用物质世界的原则来解释属灵的事物。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凡喝着水的就永远不渴。耶稣对在圣殿中守祝棚节的群众喊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和38节。在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神发出的最后一次邀请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最后的邀请仍然是福音，口渴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的活水。在这儿呢，耶和华说，以色列人离弃了我，离弃了活水的泉源，生命的源头。耶利米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说，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以色列地的土地啊，干旱，雨水不多，那么人们就要挖水池来存水了，建立这个蓄水的系统。爱塞尼人呢，就是靠这种方法，在靠近死海的干旱地区啊生存。那里每年的降雨量呢，顶多只有 1.5 到2英寸那么多啊，全年。可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主要就是靠建立起了巨大的蓄水池。当高山地区下雨的时候呢，雨水就从山沟里面流下来啊，流下来大量的水，他们就用水坝把这个水啊拦住，然后呢引入到石灰石当中，挖出来一个蓄水池，里面就把水啊储存起来。如果你去马萨大参观，你就可以看到在马萨大的山坡上有一些当时的人挖出来的巨型的蓄水池，在马萨大的山顶上也有这些挖掘出来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啊。除了这些从沙石中挖掘出来的巨型的水池之外呢，他们还在河流中建造了水坝。你呢也会看到一些挖掘出来的引水道啊，引水道把水就可以引入到蓄水池中。这样呢，虽然一年中的雨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呢他们也可以将这些稀少的雨水收集起来，引入到蓄水系统中，把它储存起来。但是呢，这个蓄水池并不是水源，它只是个存水的地方， 换句话说呢，水池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水源供水，而人们呢只能够收集分散的雨水，形成不流动的死水。神对他的百姓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瞧他们做了什么事啊，他们离弃了我，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去挖什么蓄水池蓄水。接着呢，神说他们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人基本上或者本能上是有宗教信念的。一个人呢，必须要相信某一件东西。当人离弃了神，去建立了一套思想哲学或者观念等等，不管他是全身投入于什么事情上，他必定忠于自己的信念，他必须相信这个信念，而且呢，要凭着信心去相信。无论是一种教条、人生的标准或者是哲学，你都要用信心去相信。因此呢，人创造自己的一套哲学，自己的人生观啊，作为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他们的蓄水池。但是呢，这些个池子呢，不能永久的储存水呀，不能够解决人生的干渴，这也无法使你满足，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虚空。耶利米书第二章14-17节说，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啊，难道这一切不是你去自找来的吗？神又说，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这是17节。你看看四周的灾祸都是你们自找的，如果你们侍奉耶和华，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究竟要有多少灾祸才会使你们觉醒呢？耶利米书第二章的18节说，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当然他们期望与埃及结盟，以救他们脱离巴比伦人的侵略，但是亚述很快就落入到巴比伦人的手中了，所以呢，和亚述结盟并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埃及呢也将被灭亡。耶利米书第二章的19和20节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或作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谁知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仍屈身行淫。高冈呢，就是他们膜拜假神的地方。在木偶底下，他们栽种了青翠的树木啊，他们离弃神，就在这些个地方拜偶像，犯了属灵的淫乱罪，或者在属灵意义上来说呢，他们就像妓女一样行淫。耶利米书第二章21节，然而我栽你，或说我创造你，当我在栽种你的时候，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啊，就是指的亚伯拉罕。21节继续说，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讲到神的百姓如同野的葡萄树。耶利米书第二章的22节，你虽用剪 洗浊啊，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硝石、硝酸钾，而是湖水干了之后留在湖底的残余物，它们就拿来煮了，可以用来制作肥皂，用来做洗碟。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也可以把外面洗得干干净净，但是里面呢仍旧有问题。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说，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鹿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这里呢，神用发情期的野驴来做了比喻。发情期的雌野驴啊，总是等风吹过来，狂嗅公野驴在什么地方，然后呢，雌野驴就欲心发动，不顾一切的追逐这个野公驴，他就是找一匹公驴。神就用这个比方来描绘以色列民，他们呢离弃神，不理会所拜的是什么东西，只管是盲目的膜拜，就好像野驴欲心发动就息风啊，追逐这个公野驴一样。二十四节，起性的时候就是他发情期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换句话说呢，你追逐这些个东西直到你的脚底啊磨破。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木头呢就是他们用来雕刻偶像的一块木料，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啊，他们用石头来雕造了小偶像，并且对那个石头说啊，你是创造我的，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啊，每一座城呢都有当地的假神啊，当时啊，他们有多少个城市，就有多少个外邦偶像。可悲的是，神说：“哎呀，你们背弃了我，而转向假神跪拜。有困难的时候呢，你们就来喊救命了；灾难来到的时候，你们就说：‘神啊，起来拯救我们吧！’你们不要来烦我，去求那些你们敬拜服侍的偶像来拯救你们好了。神呢，不听人的祷告了。”那就太可悲了。那时候神对耶利米说，以法莲已经被交给他的偶像了，不用替他们代祷了，你再为他们祷告也没有用，我不会听。神不听人的祷告，那就太可悲了。神说他不听你祷告的日子会来到。如果你定义要随从肉体的情欲以及这些外邦的假神，并且膜拜他们，那么总有一天你遇到困难而来求告神的时候，神会说，我不垂听你的祷告，我不理会你了。耶稣说，到那日你们说，主啊主啊，开门让我们进去吧，主会说，我从不认识你。那是非常重的话，我们必须要加以慎重的思考了。耶利米书第二章的二十九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争辩呢？你们一直都在违背我呀。耶利米书第二章的三十节， 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神说，我责打你们是徒然的，你们的儿女太顽梗太悖逆了，你们用刀杀害了我派到你们那里去的先知。耶利米书第二章的31和32节，这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一个新娘会忘记她的结婚礼服吗？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她一定不会忘记的。但是神说，你们却忘记了我，日子多到你们自己都数不清。耶利米书第二章的33和34节，你们怎样装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那是因这一切的事，你没有约束自己。耶利米书第二章35节，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啊，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们说，啊，这不算是犯罪，神不会在乎的，这不是真正的犯罪。但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36和37节，神说，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难怪神对耶利米说，不要因他们的脸色而惊惶。哇，耶利米传的讯息对他们的确是非常严厉，他真的是毫不留情地责备了他们。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看旧约的耶利米书，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属灵的益处。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对神不忠心的后果，也知道犯罪得罪神，与神为敌，是何等的痛苦可悲呀。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有关耶利米的生平事迹，请别错过。好，这个听众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您对于那些不育的夫妇找代母来进行人工生小孩有什么看法呢？您认为神容许这种方法来让人传宗接代吗？
我想，代孕父母呢是属于一种隐私，我倒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啊。要是某人想主动的当代孕妈妈，为了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生小孩，我想呢，这比领养孩子的层次会更高一级。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里面涉及到任何的属灵问题。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的意见。下次的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谈到作为耶和华的心腹，以色列是如何 不忠贞，这是下回的节目，请密切留意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